恒展开李世尧的信，不由更是触目惊心。李世尧的信是这么写的：复相密务，召会海兰察，夜奔我行在，言我军与下寨、松岗、刷经寺三处溃败，兵力仅存三分之一，唯望金辉相救。言及我军惨败之状，赵海二人痛哭失声，闻之令人毛骨悚然。据二人言称，讷亲欲掩饰败情，推卸责任，恩将仇报，杀人灭口，故他二人设计逃脱，真乃又以庆父阿贵在线，此事重大，卑职不敢不信，亦不敢全信。他二人欲赴京叩却陈情，彼二人均系在职武官，卑职不能节制，已经借付川资路费令其自便。今接到讷亲将令，欲查拿逃将召会海兰察，卑职自知已坠不测之中，亦甚忐忑。圣上原有指令，卑职取到金川赴同正行在，今实处进退维谷之境，思之惶惶不安。中堂乃我之提携恩师也，不敢不据实陈告，倘若另有信息，即当星驰再报。李世尧叩拜。这三封信参照着看完，傅恒的心里是雪亮雪亮的，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乐敏是个谨慎的人，金辉是讷亲的门生，李世尧呢，则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。他们仨人各自身份不同，厉害不同，说话的分寸也就各不相同，都不用密折，不用奏折，而是用书信，也就是说都留着余地呢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说金川败得一塌糊涂，比自己想象的要糟糕得多。傅恒一边整理着信件，一边吩咐太监把这密折匣子递进去，告诉王迟我要立即请见万岁爷。说完站起身来对绪伦说：哎，讷亲在金川又吃了大败仗，你要留心陕甘川云贵的折子，凡涉及金川军务的一律不写劫掠，原折奏进去。啊，又败了。绪伦的手哆嗦了一下，停住了笔，一愣神的功夫，傅恒已经出去了。只见那个大同知府郝永贵还在外边站着呢，显然是在那等着傅恒呢。按照傅恒此刻的心情，真想上去给他两个耳光，叫他不长眼色。可是傅恒入阁拜相多年，已经养成了极好的修养，他强压心中的怒火，上前拍拍郝永贵的肩头，笑着说：哎，我知道老兄你着急，可是我有更急的事儿。你不就是想当个道台吗？这事儿啊，得要吏部推荐上了才行，没有拙意的考语，我不便插手。大同是茶马交易之地，你在中秋节吧，中秋节前给我征1000匹军马，我就保你升官。郝永贵先头听说傅恒在里边发火了，他在外边等着挨训呢，此刻听了傅恒这番话，真有点受宠若惊了，急忙点头哈腰的说：谢六爷栽培提携，卑职一定给您征齐军马，另外啊，再选20匹上好的马给六爷送去。傅恒没等他说完，点点头就走了。路过军机处耳房的时候，钱度已经笑着迎出来了。哟，六爷这就要进去？哎呀，修园子的款项六部里供我供得厉害，史一直在病榻上还参了我一本呢，说我是个阿谀奉君的小人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 傅恒就摆手打断了他。哎呦，钱度，眼下可没工夫说园子的事儿。哎，你先不要走，在这等我，待会儿下来我还有话说呢，说不定还会叫你也进去呢。刚说到这儿，见王史一溜小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，傅相，皇上叫进去呢。傅恒急忙答应一声是，便快步进去了。刚过了端午节，一连几个大晴天真是够热的了。傅恒来到养心殿大院，已经是汗流浃背，衣服都湿透了。鲍明跨进殿里，觉得里边更热，就在东南阁外面叩头请安，这才看见乾隆全副朝冠，一丝不苟，盘膝坐在炕上，张廷玉坐在炕边的椅子上，正和乾隆说话，刘统勋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正襟危坐，旁边的那个小凳子上还坐着一位40岁上下的男子，身材瘦削，长过脸上留着八字胡须，穿的却是一身灰夫绸袍子，外罩一件黑缎子马褂。傅恒觉得有点奇怪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地方怎么会冒出一个绅士来啊？正在诧异，就听乾隆说，傅恒来了，起来吧，坐到炉桌旁边去。
傅恒一听说炉桌两个字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他赶紧又看了看那个人，正好那个人也微笑着看他呢。哎呀，果真是炉桌呀，他们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，这炉桌治和那是一把好手，大清朝也就是当今乾隆这个朝代没人能比得了他。可惜的是，因为他受贿被刘统勋送到了法场，后来因为皇后撞乾清宫请求赦免他一死，这乾隆才饶了他，后来均留到了乌里亚苏台。傅恒转念一想就明白了，皇上准是赦免卢卓回来治水的，却不料几年的军留生涯竟把那个英俊潇洒的卢卓折腾得如此憔悴，以致连自己这样的老朋友都认不出他来了，不由心中一酸。但是此时此刻皇上在这儿啊，他们不能私下交谈，二人四目相对，彼此致意。傅恒说了声是，谢主子，就坐在卢卓的身边了，心里盘算着该怎么样向乾隆回话。却听乾隆说，哎，朕这些个日子忙，没有多见面，不要一见面就说这些个让人扫兴的话嘛。啊，恒臣呐，你是三朝元老，先帝一命你配享太庙，这哪能解甲归田呢？傅恒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准是张廷玉又来闹着要退休，乾隆不答应。其实这个话题呀，他们君臣之间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傅恒是完全明白张廷玉的意思，他之所以要急着退休，虽然有见好就收全身荣中的意思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年纪大了，他的儿孙们呢奉了皇上的旨意专门照料他，他一天不退休，他的儿孙们就别指望升官，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儿孙，当然张廷玉都是退下来的好啊。可是乾隆不许他退，其中另有一番意思，因为自清朝开国以来啊，还没有一位宰相是善始善终荣终于位的呢，乾隆要做礼尊体面勋臣的圣主，他想让张廷玉做个善始善终的榜样，这俩人的心思不同。按说呀，张廷玉几次提出了退休，皇上都没恩准，做臣子的就该退避三舍，别再提这个事儿了。
可是偏偏这个张廷玉老了老了反倒糊涂了，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缠磨。此刻听了乾隆的话，他轻轻咳嗽一声，老臣的确是老迈昏聩，恐怕有误差事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就把他给打断了。乾隆现在啊是心急如焚，好多政务等着处理呢，偏这个张廷玉来缠磨不清。他强耐着性子咽了个唾沫说，恒臣啊，皇祖皇考是怎么待你的？朕也从来没拿你当奴才吗？朕不忍心让你退休，你就不要退了吗？见张廷玉还要说话，乾隆挪身下炕，抚着张廷玉的肩头说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好吗？朕要你做个善始善终容始容终的楷模，给现在出力的臣子奴才们立个榜样，怎么着？朕这点心愿你都不肯随吗？好了好了，先回去吧，安心养息，朕今天就写诗赐给你。又对卢卓说，你的差事呢就是这样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上个条陈，就带朕送送老相国吧。
这
卢卓答应一声便起身告辞。张廷玉没辙了，也只好离座谢恩，有两个太监搀扶着颤巍巍地出去了。乾隆看着他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，长叹一声，唉，做人难，做个完人更是难于上青天呐，谁能体念朕这片心呢？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傅恒他们，哎呀，你们要奏的事儿想必更叫人烦心呐，干脆你们先别说的，朕还是先打发张廷玉几首诗，然后再说正经事儿。正好纪云报名觐见，乾隆笑着说，哈哈，纪云呐，你来的正好，进来吧。哎，那边几旁坐下，现成的笔墨纸砚，朕说你呢记下来斟酌。纪云到底还是磕了个头，起身笑着说，哎呦，主子这么好的雅兴啊。一边说一边坐下，提笔在手，静静等着乾隆开口。傅恒和刘统勋也都坐在那儿注视着乾隆。乾隆呢却没急着开口，双手抖了抖汗湿的领口，对守在暖阁旁的捕人说，张廷玉已经出去了，给朕拧一把凉毛巾来，还有他们三个，嗨，这店里啊都成了蒸笼了。说着在炕桌上取过一把扇子，轻轻地摇着，缓缓跺着步子。仨人这才知道，这么大热的天儿，乾隆全副朝服盘膝而坐，汗湿衣襟却不肯用扇子，原来是为了尊重这位三朝元老。他们都用冰凉的毛巾擦着手，觉得凉丝丝的，十分惬意，但是都不敢放肆擦脸，只是略微擦拭了一下就放下了。只听乾隆沉吟了一下，伸出三个指头说，赐恒臣诗三章。接着他想着吟诵着，一共呢吟诵了三首诗，都是五言四句的。按照乾隆现在的心情啊，说实在话也做不出什么好诗来，所以呢咱们这里就不一一细表了，只说他的话音刚落，纪云也已经停住笔了，吹了吹墨迹，双手捧给了乾隆。乾隆把这纸平摊在炕桌上，审视了一遍，提起笔来，在上边的净空写了一行小字，乾隆亲致，仅赐张恒臣三等伯，下边压了原名居士的小玺，看了看满意的说， 哼，很好，叫王尺这会子就送过去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
刚才呀，仨人都听得非常仔细，尽管乾隆吟诵的铿锵有力，抑扬顿挫，但是仔细的品味，无论如何都是下乘之作，哪能说得上好啊？但是皇上自己都已经说了很好了，谁敢品头论足说不好啊？三个人争先恐后都说好。当然了，乾隆也知道这是臣子们在迎奉自己，不过他还是很有自信的，认为自己的诗词向来不错，便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们都言过其实了，究竟如何朕心里有数。
好了，傅恒啊，现在说正经差事吧。纪云，你也坐这边来，虽然这跟你的差事关系不大，但是从根子上说也没什么两样的。
纪云急忙答应一声，就坐在傅恒的下手了。乾隆盘膝坐到炕上，神情已经变得非常的庄重肃穆，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一说到政务啊，恐怕就没有那么轻松喽。朕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好啊，翻来覆去的想金川的战事，恐怕败的比朕想象的还要惨呐。啊，娄山关的总兵呢，给朕上了密折，他拿住了几十个抢劫粮库的小贼，一审问才知道，原来都是金川被打散的兵。哼，没想到沙洛温一个小小的土司竟然这样难对付。傅恒啊，你心里要有个数，准备去金川掌管军务。
傅恒一听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乾隆看了看傅恒，又说，
其实呢，朕本打算叫阿贵去的，可是又一想，前头已经派了庆父讷亲，结果呢都令朕失望，阿贵的资望还浅，怕镇不住啊，还是调来军机处行走，为朕参谋咨询吧。
傅恒也说不清自己此时此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，是激动还是伤感，他急忙在椅子中躬了躬身说，皇上圣明，奴才虽然没有接到奏报王师败绩的正式折子，但是金辉、乐敏、李世尧都给奴才来信了，虽然仨人的说法不一，但金川军事败得一塌糊涂，看来倒是真的。奴才已经多次请旨出征金川，君父有忧，臣子不解，既非忠臣，奴才早已枕戈待命，只要主子下旨，奴才即刻启程。奴才倒不想立什么军令状，只求主子给奴才调兵权，另外调岳钟琪为副手，以一年为期限，奴才必然送一颗人头进京，不是沙洛温的，就是奴才项上这颗。说到这儿，从怀里取出那三封信，躬身捧给乾隆，又说，奴才读着这些信，心中真是悲苦难言呐，讷亲欺君的事儿，如果属实的话，那就是朝廷之耻，君父之辱，奴才是他的同事朋友，也觉得羞愧难当啊。他说的十分动情，声音颤抖，如泣如诉，饶是刘统勋铁面包公，心硬如石，纪云诙谐幽默，潇洒乐天，也都听得心中颤抖，又不知道这信里都写了些什么，不由都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乾隆。可能是早有心理准备吧，乾隆的神态比昨天要平静多了，只是脸色有点苍白而已。他看信看得十分认真，也是把三封信摊在炕桌上，参照着比较着读。三个臣子坐在下边，屏神敛息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偌大的养心殿里静极了，
只有垫脚的自鸣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。傅恒觉得自己的心缩得很紧很紧，连气儿都透不出来。他偷偷瞟了一眼乾隆，见他神态还算平和，只是在皱眉沉思，不像要发火的样子，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王迟给张廷玉送诗回来脚趾，扯着公鸭嗓说：“主子，赐张廷玉的诗奴才送到了，张廷玉的二儿子张若成随奴才进来谢恩，还有派去奉天的军机大臣汪尤敦也奉旨回来了，地牌子请见呢，主子。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烦躁地摆了摆手说：“不见。”但是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，苦笑了一声说：“嗨，等等。哎，王尤敦才上任不久，他是军机大臣，也该进来一块儿议议的。那就叫张若成也一起进来吧。”他把信叠起来，提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小字：“以下三封信函已经预览，仍交傅恒存。”写完递给傅恒。这时候王尤敦和张若成一前一后进来了，等二人行过礼，乾隆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尤敦一路辛苦了，身子骨还吃得消？”王尤敦急忙躬身回答：“臣犬马之躯，何敢当圣公垂问啊，奉天将军康克己、提督张勇，还有驻奉天的简亲王、果亲王、东亲王、瑞亲王，哎，都送臣到十里亭，托臣代为请安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贡物，托臣一并转给主子。这是他们的请安折子和贡单，请主子过目。”说着将一摞子黄绫封面的折本捧递过去了。乾隆接过那些折本，随手放在一边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康克己和张勇前几天都有折子进来，他们俩都夸你办差办得好呢。哎，他们私底下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呢？”“哦，几位王爷只是仰谢天恩，别的倒没说什么。对了，张勇私底下跟臣说，说东北没有什么野战，他心里啊有点发急，说父子两代世受君恩，身为武将没仗可打，如何才能报答君恩呢？他叫臣得便在皇上跟前撞着墓中，看看金川战事有没有能用得着他的地方。”“哦，张勇是不是张玉祥的小儿子？”“回主子，他排行老四，下边还有个弟弟呢。”“哦，那张玉祥如今身子骨怎么样啊？还能走动吗？”“嗨，主子，他已经快90岁的人了，还能骑马呢，就是这个嘴呀，太碎了，啰嗦的不行，一张嘴那就是俩时辰，别人谁也别想插话，夸他的马，夸自个儿的身子骨，骂儿子们不中用。”傅恒是见过张玉祥这位老将军的，想着他如今须发洁白，指手画脚，侃侃而言的样子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，但是马上又收敛了。就听乾隆说：“盛京是我朝龙兴之地，又靠近罗刹国，朕历来是很留意那个地方的，最怕中原奢靡的风气污染了那里。看来尚武精进的风气还没减嘛，想撞墓中出战的将军，哼，中原连一个也没有。你是专管盛京营务军事的军机大臣，写信告诉张勇，叫他好好练兵，朝廷将来用得着他的地方多着呢。你坐下吧。若成，你是带你父亲进来谢恩的？”
是。张若成没防备，话题突然转到了自己身上，不由打了个愣怔。